上一次讲说教会被威胁，教会被威胁，他们就祷告，他们就祷告，然后后来教会呢就被打，他们也祷告，那现在就被杀掉了，然后被杀掉以前呢他还是祷告，所以我们要看第一个被杀的人他要死以前他做什么样的祷告。斯蒂环在死以前做了两个祷告，他是教会有记录的第一个殉道者。先介绍，在1961年美国有一群年轻人为了要反对那种白黑隔离的政策，那个法律是不对的，不公平的，他们就白人跟黑人一起坐那个巴士去到南部的那个州里面去，结果在那边呢白人也有黑人就挨打，然后车子被烧掉，然后其中有一个白人就被打的眼睛都黑掉了，然后就有一个记者就去访问他，把他的像登上报纸，全世界才知道说原来美国是这么野蛮的地方，他们什么坏事都没有做，他们只是白人跟黑人一起坐车，就这样，因为规定是不能一起坐车，就是，可是甘乃迪总统已经宣布就是说这个黑白 分开是不对的，所以联邦已经废掉这个种族隔离，可是美国南部有很多州还是有这个种族隔离的这个政策 还是公布在那边，他们就是去挑战 那些法律，就一个一个挨打，然后我们看那个记录，这个是那个车子被那个灰狗巴士就被那个人把它挡起来，然后放火烧掉，那这些人就被打，有白人有黑人，那被称作叫 Freedom Riders， 我把它称作自由骑士。1961年5月4号有两部巴士从 Washington DC 然后一直开，那想目标是开到 New Orleans 到纽奥尔兰，经过几州都是美南那个有 3K 党，就是那个白人反对有色种族很厉害的地方，那这是他们的地图，他们想要从 DC 这边呢然后就开到 Birmingham 以后呢就到 Montgomery 然后到 Jackson， 所以是要到 New Orleans， 但是结果呢他们开车呢到这个Birmingham的时候呢就有九个人就被抓起来，被警察抓起来，因为他们犯了法律，白黑不可以混，你们混，然后就是抓起来坐牢，那坐了几天放出来他们就继续搭巴士就坐到蒙哥美这里，就是车子被烧，然后有个白人被打烂了，那个白人就被登报纸，然后完了以后呢他们还是继续搭车子到了 Jackson 的时候呢就开始抓去坐牢，然后他们就打电话给 DC 的人说我们坐牢了，然后就所有的人都搭车子去都坐牢，结果牢房就爆破，就不晓得怎么办，306个人就没有地方关，就是到最后呢一周一周的就把这个法律废掉，所以他们是用被逼迫被迫害的方法来挑战这个不公义不对的这个法律，这个是被登出来那个白人被打的一个眼睛都打不开的都黑掉，叫 James Zwerg，这个人现在还活着，等一下你会看到人家50年后去访问他，他讲他当时被打的时候他那个感觉他有讲出来，1939年出生，现在看起来比较胖，以前比较这样长长的。 Freedom Riders 自由骑士。
Some of them agitators right in the face. almost not a son that you can't finish. Finish it.
这是一部电影哈，我只是给你们看那个前面的几分钟的介绍。我想要表达是说，有时候世界上是有不对的东西在，可是是法律，是国家规定，可是是不对的。当你觉得这个不对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它？你面对它，你就是犯法，就要接受处罚。斯提凡就是这样，因为当时的法院就规定不可以讲耶稣，因为耶稣是被他们判死刑，已经判完了。你在讲耶稣有活着，这还得了？讲的话，你就是亵渎上帝，就是唯一死刑。斯蒂凡说：“耶稣真的活着啊！我看见他站在上帝的右边啊，就被石头打死。”那我们今天要解释，他死以前，他还是祷告。他做了什么祷告呢？他是第一位殉道者。那其实呢，他也不是牧师，也不是使徒，也不是长老，他只不过被选起来啊，发饭团给那些寡妇的。对，他是一个执事，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姐妹哈、哦。因为当时呢，教会开始有外国人进来，那如果你先生死了，教会就会每个礼拜发面包给你吃。那可是呢，那个外国人希腊人他信了基督教进来，他讲希腊话，那个使徒听不懂，那个希伯来人听不知道他是什么，所以在发面包的时候就没有发给他，他们就抱怨，说哎怎么我是寡妇，怎么没有拿到东西？那使徒说。对不起，我们实在很忙，没有办法注意到那么细节，是不是我们就挑一些会讲外国话的人帮忙我们做这个事？斯蒂凡是里面的第一个，就是只是出来只是要做这个事情，一个很简单的哈、哦，因为十二个使徒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就是吃饭的问题，所以他就说你们挑七个好名声、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就管你什么事，就是饭食啊，就是吃饭，分配面包，就是这样子。那斯蒂凡呢？他在这个事情做得很忠心，上帝就给他更多的恩赐。后来发现斯蒂凡呢，他不只会发饭食呢，他还会讲道，还会祷告。人家生病，他就去探访，帮人家祷告，病就好了。哇，名声就大。他不只会发面包，他还会帮人家祷告，病会好、哦、所以圣经说，斯蒂凡呢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神迹。好，那这个还没有问题，就是你帮人家把问题解决，把生病弄好，他会解释圣经。那就开始有问题了，因为宗教领袖有一套他解释圣经的话，斯蒂凡觉得不是这样，就跟他们辩论，结果呢，他们辩不过他，我就很不高兴。他在跟这一些宗教领袖就圣经的解释有一些争辩哈、哦。你看那时候有多少人跟他辩？有叫做利百蒂拿的会堂的人，还有古利奈，这是非洲来的；亚历山大也是非洲来的；基利加是一个岛来的；亚细亚亚洲。所以亚洲、非洲各地都有这个会堂的代表来跟他辩论，辩论圣经的解释。但是呢，他上帝给他充满智慧，还有圣灵，所以呢挡不住他。所以这些人就 kimoy 就不高兴了。夫妻干最简单呢，就是收买那个伪证，就说他在讲话当中亵渎了耶和华。哇，这个不得了，这是唯一死刑，就证明到法院告他，他就被抓去。那我说的 Sanhedrin 那个71个陪审团那个。就被抓去那边了，就他不怕，人家说那你说你说什么，他就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讲到大卫王，讲以色列人历史，讲一篇道，就讲的他们就更不高兴，因为他里面讲说你们从你们的祖先都是这样，上帝派的人，你们都是杀他，你们都是打他，哇，更不高兴，所以就把他用石头打死，就是这样。那在公会就是 Sanhedrin 就是他们的宗教法庭呢，就收买人来诬告他哈、哦。总共百姓、长老、文士，就忽然抓他，带到公会设假见证。这个假见证很重要，因为这个是要定罪，一定要有的，就有见证人。然后来说，这个人说话遭他圣所圣律法，这个就是要入他一罪。可是公会人看见呢，他居然没有害怕，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然后呢，公会就要叫他说：“好，你说。”他就开始说，他不说没关系。越说就骂得越厉害，结果大家就受不了了、哦、因为他指出他们的错误，应着景象心而柔，未受割离，抗拒圣灵，你们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大家听了非常不高兴，然后就要看牙科，因为那个牙齿都弄坏了。我念到这里，我在问说、哦、一个牧师如果没有被人家打过，应该不是牧师啊。 一个传道人，如果他讲的道没有让人家觉得扎心，他应该不是好的传道人。如果一个牧师，我做了30年牧师，我的会友都很疼我，我就怀疑他是不是牧师，还是他只是好好先生。因为牧师一个角色就是要指出别人的错来，那这是叫吃力不讨好，对不对？每个礼拜你们来，牧师说你们很乖啊，将来都上天堂啊，你们都很好啊，大家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就回去。下个礼拜你们很乖啊，你们都很好啊，感谢主，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就没事。可是牧师讲到一旦说刺到你，你就说，哎，牧师在讲我哈，有没有听？这里面，哎，牧师怎么知道我做坏事？他讲到怎么在讲我？你就有些不舒服。大概你现在有修养，不会拿石头打我吧？我当牧师也是当了好几十年，还没有被打，大概没有讲过什么太好的道，因为四地晚才讲一遍道就被打死。耶稣有一次差一点被弄死，他没有讲什么，他就说那个以利亚的时候，他就被派到外国去，然后一个寡妇那边啊受他供养，可是以色列有很多寡妇啊，一个都不去，就这样讲。然后说伊丽莎的时候呢，有一个外国人叙利亚的那个大将军叫乃曼，他有麻风病，他把他医好了。可是以色列有很多麻风病啊，他都没有得到医好。那这个两个例子就是让以色列人很毛嘛，哈、哦，就是你怎么专门挤那种，就是都是别人好我们不好，他们就要把他从悬崖把他摔下去。这个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个是一种那个处罚那个亵渎耶和华的人的那个罪的唯一死刑是这个方法。所以耶稣只是他没有讲，他只是讲历史啊，就是历史状况上，可是就惹他们讨厌。你为什么不讲别的？我们历史那么多，你只挑这两个有意的啦，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以色列人也不是什么特别好到哪里啊。可是石头要把他打死的时候，斯蒂凡居然看见天上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天使来拿一个冠冕要给他，这是画家画的。斯蒂凡要死的时候，你知道 Stephen 的意思就是 crown， 斯蒂凡英文的意思就是冠冕，他得到了他的冠冕。他要死以前下面是报名，要用石头打死他，他被打得很痛，可是上面他看到耶稣站起来冠冕他，所以最后他的祷告他跟这个有关，一个是耶稣你接受我的灵魂，一个是耶稣赦免那些打我的人，大概就是这样两个祷告他就走了。所以呢，他看见天开了，看见主耶稣显明在天上，可是他是在城外用石头打死。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还有耶稣，所以看圣灵圣父圣子同时出现站在上帝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这句话代表耶稣并没有死掉，耶稣是在天上而且站在上帝的右边。所以对那71个陪审团来讲，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才把他判死刑，把他吊在十字架弄死，你今天说他还活着，那你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判错了吗？所以就很不高兴。那后来大家都大声喊叫，捂着耳朵，然后把他挤到城外去，因为这种死刑不能在城内做，然后就石头把他打死。其实圣经说耶稣最后要升天的时候并不是站着，他是坐着。马可16:19，主耶稣跟他们说完话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这很明显的，斯蒂凡要死的时候，耶稣就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我们现在在礼拜，如果马英九总统到这边来，你会继续坐着还是你会站起来？一般来讲我们会站起来，代表什么？代表尊敬，代表欢迎马总统啊，莅临我们这个地方，对不对？啊，这个不是斯蒂凡站起来，是耶稣站起来。你看它代表的意义吗？耶稣不止在上帝的右边，他站在上帝的右边，他向斯蒂凡表示他的敬意，因为他是第一个为了主耶稣基督牺牲生命的殉道者。所以耶稣站起来说：“我尊敬你，欢迎你到天上来。”这是斯蒂凡看到的一个很得安慰的。好。容我稍微解释一下，他们要执行这个死刑，即使有很严格的规定，不能随便弄。然后跟持续的那两个祷告有时间的关系，这个是叫做亵渎耶和华。根据他勒木的规定，他勒木是犹太人解释那个摩西五经的那个释经学的记录，这个一个人要被判 亵渎耶和华的事情，至少要有两个见证人，一个还不行，要有两个人说我亲耳听到他讲亵渎上帝的话，好，这两个见证人才能够定罪。如果定了罪呢，死刑的地方在哪里？在山崖，那个山的高度至少要两个人高，所以要是两个人高的，所以从那个山崖，那两个见证人要把这个人呢推下去，是见证人要把他推下去。如果这个人头着地就死掉，那这个执行就结束了，他已经死掉了。如果他没有死掉，还在那边，只有脚着地的，脚断掉在那边晕晕的话，这两个见证人要去扛一个两个人才能扛得动的石头，从山上要把它丢下去，把它扎死。啊，如果刚好丢的比较准，就噗就死掉了，那就没事了，行刑就完毕了，别的人就不必丢石头。如果他很厉害，他练够功夫哈，噗一下他把石头推开又站起来的话，还没有死呢，众人就要拿石头来乱石把他打死。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来的。两个见证人，两人高的山来，两个人抬石头，然后短，最后就全部把他杀掉哈。那尸体碗祷告跟这些情形的关系是怎么样？我画一个图给你们看。说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是被钉死在哥哥他山上，在一个高地，这个高地旁边刚好有一个悬崖，所以圣经学者说尸体碗死的时候就在耶稣同一个地方，可是没有十字架，他们是要把他用石头打死，所以是在这个地方执行的。那耶稣基督已经死复活了，所以十字架不见了。那两个见证人呢，要执行的时候，他就负责要把尸体碗推到这个悬崖的旁边，这个至少要有两个人高，然后就推下去。哦，好，有没有死掉？居然没有死，以为他摔死了，他还在祷告，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啊！糟糕，没有死。所以这两个人呢，他要回去找一个很大的石头，这个要做第二步，就是两个人要抬一个两个人才抬得动的石头。好，这一次一定要瞄准，要让他死掉。啊！哦，这一次打到了，应该死了吧？想不到尸体碗功夫还练得不错，居然把这个石头推开，还跪起来，又祷告。这个真的是轮命哈！第一次没有摔死，第二次没有扎死，他还祷告说：“主啊，我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好了，第三步来，这一下就把石头把它填满了。好吧，这一下死了吧？啊，不会再祷告了。好了，死了。可是他们把石头打开，发现尸体碗脸好像在睡觉一样，一点都没有痛苦的表情。啊，故事就结束了，就是这样，两个祷告，一个摔下去，一个石头扎他，最后乱子把他打死掉，是把他打死了。可是他死以前的祷告是这样的两个祷告，好，好像跟耶稣很像，对不对？耶稣要死是不是也说赦免他们，还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有没有？可是不完全一样。我要你们细一点来看，耶稣的祷告跟尸体碗祷告，我们叫大同小异，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其实是有一点不同。在这两个祷告之前面，他们讲的话也不一样，一个是主耶稣，一个是 Stephen 啊。他们临终的祷告，耶稣的死法是被吊在木头上，尸体碗是被堆在石头下，可是他们的罪名一样，都是亵渎耶和华。耶稣也是一样，为什么犯同样的罪，为什么刑罚不一样？原来这个法院呢，觉得这个人呢太可恶了，所以呢就用石头打死，便宜了他，要让他死得更难看。因为旧约圣经有讲一句话，被挂在木头上的是被耶和华咒诅的，所以他们要确认耶稣不只要死，而且是必须要被上帝咒诅的方法来死，好让他永不翻身。所以他们不愿意平白的用石头把耶稣打死，这样就结束了，要让他死得难看，他挂在上面让他被耶和华咒诅。所以耶稣是因为我们的罪要承受这样，道理讲他应该跟尸体碗一样，就是被石头打死就没事，可是没有。所以他们是大声吹逼比拉多要把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是不照法律规定，法律规定亵渎耶和华是实刑，就是用石头打死，没有说用吊在十字架，可是他们要把他吊起来。尸体碗是接受正规的，可是耶稣有经过正规的审判过程，他没有，但是他们不高兴，就没有审判完就把他打死掉了，这个是被暴民打死。但是有正规的好几庭的审判， 可是最后判的死刑不对，应该是实刑，他就被判吊刑啊。因为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说，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对，他们要确信耶稣要被耶和华咒诅，这样让他死才够。好，二十节耶稣做了一个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经历了神对他的掩面不看。可是司提反要死的时候没有这个感觉，他觉得神也看他，耶稣也看他，圣灵也降临，所以神并没有掩面。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扛着我们众人的罪，司提反没有，司提反的罪被耶稣救赎了，所以他要死的时候是神来欢迎他，耶稣死的时候是神不看他，是拒绝看他，所以他们两个要死的时候跟神的关系是相反的。伸出耶稣大声喊说，以洛伊以洛伊拉玛撒巴格达尼，翻成我们的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是司提反要死的时候讲的是说，我看见天开的，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是相反的。因为耶稣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要死的情形跟司提反是相反的。好，接下来我们说这个祷告，灵魂交在上帝的手里，看起来是一样，其实不完全一样。司提反是说求主接收我的灵魂，这也是说我把灵魂交在手里，有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啊，因为能够把自己灵魂交在上帝手里的只有上帝才做得到，我们没有能力，我怎么有办法？我要死了我还可以把我的灵魂交给谁的手里？我只能说上帝啊，你来接吧，接我的灵魂去。所以司提反知道他不是上帝，他只有求耶稣来接收他的灵魂，可是他是可以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父的手里。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可是司提反不是这样讲，他是说求主接收我的灵魂，因为耶稣是主动的，司提反是要被动的，他没有那么强的力量，他不是神。耶稣是说我有，没有人可以叫我死掉，包括上帝，因为他跟上帝是一样大，是他自己愿意，他主动的把生命摆上，所以他说我自己舍得，我有权柄舍，也有权柄取回来。司提反就没有这个权柄，司提反被判死刑就是死了，他只是说死，我要死了，上帝啊，你把我的灵魂接到你那边去，有一点不同。好，最后赦免他们，耶稣的讲法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后面有讲一个理由，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司提反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这个知道。这司提反祷告，他不猜测这些杀他的人内心知道不知道做的对不对，他不晓得。可是耶稣不是我们，他是神，他知道我们的内心想什么。所以司提反只有说，不要把罪归给他们。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可是他有一个理由，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他会有读心术，知道吗？耶稣知道我们的内心到底想什么东西，司提反没有那个能力，他就不敢这样讲，他只有说不要把罪归给他们。所以圣经说耶稣不需要我们见证人怎么样，他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看外表齁。那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低灵低兵不低心啦齁。就是你认识一个人大概只有看他的面部的表情去认识他，他的内心我们很难猜测。欸，这个礼拜我们要教你怎么看心，就是那个林玉玲只是要教你，我们叫同理心齁。就是教你看能不能去知道人家的内心到底想什么。耶稣是知道，所以耶稣说我知道他们是无知，他们才会做这个事。司提反不敢这样讲，他只有说哎呀，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死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他是被挂在木头，所以呢死的时候是没有力量撑住的时候，体重就把自己拉下来，这个手被挂在上面，所以他是窒息，最后是断气，是不能呼吸，那个气管就被自己的体重这样舌头就这样嘎死了，所以应该死得很难过，医学叫 asphyxia 哈，就是窒息而死。司提反不是，司提反没有被吊，他是在石头打石头把他堆堆堆，后来就死掉。那他们把石头打开，发现他好像在睡觉一样，这是很特别的。他既然死得那么安稳哈，耶稣是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司提反是说了这话他就睡了，这是很不同的死法哈。耶稣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将来的死是变成睡了，睡就是会醒，所以死对我们来讲就不是最后的结局，这是一个过程，因为将来 神会把我们跟耶稣一起带回来，所以死就改成睡，这是耶稣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大的恩典。这个短短的祷告，只有两个祷告，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司祭完对于那些罪恶他是敢严厉的谴责，可是对罪人他却是慈悲的赦免，这里有一个紧张的关系，对罪跟罪人他可以分开处理。他对这些罪恶他说，你们这些硬的景象，这些做这些不对的事情，可是当他们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时候，他却跟上帝祷告说，赦免他们，不要把这个罪归于他们。诗篇九十七篇第十节说，你们爱耶和华的人要恨恶罪恶，可是耶稣来的时候他却是罪人的朋友，所以恨恶罪恶可是却成为罪人的朋友，英文叫做 hate the sin but love the sinner、这是奥古斯丁讲出来一句话。基督徒对于恶，有时候我们因为他做得太坏，我们就真的讨厌这个人，知道吗？你这个人做那么坏，所以这个人不好，我就讨厌你。可是耶稣我们做个很难的，就是说恶事是恶事，可是这个人是耶稣为他死的人，这个人是上帝爱的人，啊，你能用这样去对待他吗？不同意他所做的事情，可是这个人还是上帝想要救的人，这是四体网让我们看到他对他们的恶是很严格的谴责，可是对这些人他是愿意赦免。很简单的事情他愿意做，就是很谦卑的饭食的事情愿意做，很困难的事情他勇敢的去做，就是在讲道上要跟人家辩论圣经什么对的什么不对。他是被选出来的，好名声，圣灵充满，智慧充满，可是他却做一个很简单的事，就是管理饭食，然后等到大家很困难在辩圣经的时候，他勇敢的出来。耶稣在我们当中好像谦卑的服侍的人，然后保罗劝提摩太说，如果有关圣经，你要勇敢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要 humble enough to serve the poor， 要 heroic enough to defend the truth， 护卫真理要勇敢，可是对于这些弱势者你要有那个谦卑来帮助他们。这一晚上帝给他有机会看见复活的主在天上显现，所以他是一个基督复活的见证者，由于他的勇敢得到耶稣的尊重。使徒行传第十章说，耶稣只显现给那些神预先拣选要为他做见证的人，所以看完以后可以为他做，使徒行一看到就马上讲说，我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对，耶稣说，如果有人服侍我，我父会尊重他，这是很难得的，就是当我们愿意见证基督复活的时候，上帝会尊重，被上帝尊重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感觉，就是耶稣看到你站起来，欢迎你到天上，就是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司祭完一生跟随主的脚中，甚至死的时候也让神得荣耀。彼得前书说，你们蒙召也是为此，因为基督给你们留榜样，受苦的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耶稣死掉复活以后跟彼得见面，就跟他说，你爱我比这些鱼更深吗？然后讲完就跟彼得说，你要怎么死来荣耀上帝，你跟从我吧。好，我们跟从基督的脚步，我们在死的时候也可以荣耀上帝。那么司提环跟随耶稣什么脚步呢？第一个，他跟随耶稣愿意谦卑的服侍；第二个，勇敢的传讲福音；第三个，为了这个他愿意牺牲生命，还有原谅他的敌人。司提环全部都有跟随耶稣的脚步，他一生是为了帮助弱势者来生活，所以服侍弱势而活。他死的时候是为了传讲福音被打死的，因为教会有一些毛病，在寡妇有一点忽略，所以他就愿意来帮助他们。可是要死的时候，他讲了一篇道，被打死的时候还原谅他们，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为了福音丧命的，上帝会给他永远的生命。所以 斯蒂凡的火跟死都很有意义，他活着是服务这个边缘人哦 ，living to serve the marginal， 他死是为了传福音而死哦 ，dying to share the gospel。保罗这个第一次出现，我们信仰很重要的保罗，第一次诞生的时候就是斯蒂凡被判死刑的时候，保罗是当时的一个见证者，然后要施行的人，有衣服呢不方便打石头，所以把衣服脱下来就放在保罗的脚下，保罗帮他们看衣服，然后保罗自己说这个人该死，他同意斯蒂凡也该死。可是我想斯蒂凡死的样子给保罗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保罗被耶稣得到以后，他自己做见证说，我以前也曾经在斯蒂凡被判死刑的时候我在场，我有欢喜他死刑。所以我相信斯蒂凡的死给保罗留下一个一生没有办法遗忘的记忆。保罗喜欢他处死，可是我觉得他有帮助扫罗得到新的生命，因为他死的样子跟别人很不一样。所以保罗自己说，当斯蒂凡被害的时候，我站在旁边欢喜，我看守害他的人的衣裳。后来保罗自己被抓起来的时候，他就说，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得救，可是不要像我这样被绑起来。所以我觉得斯蒂凡有影响到扫罗这个人。 Saul assent Stephen's death but Stephen assist Saul's life。 所以这里我觉得这个生死的关系，保罗跟斯蒂凡有一个很紧张的关系。保罗是让斯蒂凡死的人，可是斯蒂凡的死却让保罗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让他看见人的生命有另外一层意义，死不是结束，上帝在天上会接你过去，而且死的时候还可以死得很坦然，虽然是被不公义的打死的，可以没有怨恨，可以饶恕别人。所以我相信这个信仰影响扫罗很大。斯蒂凡给我们留下很美好的榜样，他为了服事而生，为了福音而死，他活着见证主的恩典，他死了荣耀主名。所以保罗这样讲，无论是死是生，基督照常显大，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低头来祷告。感谢主让斯蒂凡这个短短的故事留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主的脚中必须要学习愿意谦卑的服事，我们对神的话语必须要认真的学习，碰到有人逼迫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学斯蒂凡的榜样，我们肯定上帝在天上是会接收我们的灵魂，我们走以前要把内心所有的这些不满这些敌意交在主的手里，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